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西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好的，时针又指向了北京时间的22:01了。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在每一个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为你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阿龙说北京，每天晚上10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聊一个主题啊，这主题呢跟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有关系，都有故事，叫没有手机的日子。为什么想了这么一个主题呢？因为眼看着到了五一长假了，我相信五一长假第一天开始，各位的朋友圈包括微博一定会被刷爆，我在哪哪哪玩，我在吃什么东西。但你会发现呢，发的这些个图片跟故事都是来源于手机客户端。因为现在我们一个手机在手，可以说免了电脑，免了相机，这手机把这个所有功能都涵盖了。科技是越来越发达，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在科技发达的同时啊，有时候人情会特别冷漠。就是你看一到这个放假的时候，如果不出去玩，搞一个家庭聚会，经常看到逢年过节就是老人不会玩，很多嘛不会玩，然后跟儿女啊，包括跟孙男弟女们一块聊天，孩子们是爱答不理，
对，
拿话应付着。老人呢，一看自讨没趣，只能自己看着电视。然后孩子们围一圈呢，非常高兴的自己呢，不乐来不乐去，都在这刷屏。所以我觉得这种人情味特别淡漠。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没有手机的日子，第一，人情味是什么样子的？第二一个呢，那个时候你们靠什么方式来进行这个通信？关于这个通信有哪些个值得回忆的故事，都可以发上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呢也会说我们的一些故事，我也会挖王通那些青涩年少的故事啊。王通先说说这个我们的互动平台。
是，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各位特别的简单了，就是也是通过手机哈，在那个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直接搜索都市之声，添加关注，发送文字阿龙和王通就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了。
哎，咱们抽丝剥茧的一步一步来说。你看没有手机的日子吧，比如说逢年过节大家凑在一块儿，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啊，好到什么地步，一家人，其实那会儿消息或者说这个新闻来源很少，不像现在我们一拿手机恨不得全世界的新闻这五分钟全看遍了。那会儿我们吸收的信息量少，但你会发现我们有聊不完的话，一家人坐一块儿，尤其东北更是，是吧？盘腿一坐炕上唠嗑。你还记得不记得那会儿你们家里一块过年的时候都聊哪些话题？
首先就过年的时候嘛，肯定我们就聊电视剧。就比如说啊，特别明显，就我印象特别深，因为今天说到这话题我有感触。原来我们看完春晚之后，基本上我们能从大年初一就开始模仿小品的段子呀，就讲那些春晚的好玩的事儿，能一直说到初五初六。
对
对，但是现在呢，大家基本上这电视也不正经看了，
对，
就咱们全都玩手机，
没错，
所以有时候没办法。而且现在我爸妈也会了，他们也现在
也开始沉迷，
也不爱跟我聊了，
对
吧？对对对。
而且那会儿呢，家里边孩子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年龄，
是，
所以呢，在一块儿，比如过节的时候凑一块儿，还没到逼婚这个话题上。
哎，对。
当然，大家还有很多可以聊的，对吧？你们家孩子小点儿，幼儿园怎么样啊？你们家孩子大点儿，中考、高考准备考哪儿啊？对吧？你们家孩子再大已经上班了，这个结婚媳妇怎么着啊？或者说这个老人岁数大点了，身体如何呀？你会发现东家长离得短，总有一些聊不完的话题。
是，
但现在我们发现呢，就是我们跟外人的话题越来越多，甚至于对于根本就未曾谋面的陌生人话题越来越多，跟你至亲至近的人话题越来越少。那说到没有手机的日子呀，我第一个想到的，如果说代表北京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就是北京的电报大楼。后来我查资料，东北有沈阳电报大楼，对吧？也是那个地方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北京电报大楼呢，58年开始投入使用的，就是那个时候电报大楼可以说是没有手机的日子，大家作为通讯地点来说必不可少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当时我记得那个在西单街头，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在西单的高楼大厦里已经被淹没了。但那个时候，好家伙，就属于是异军突起、鹤立鸡群的一感觉。 总高是70多米，大概是73米多这么一个建筑。就那个时候很难想象这个地方这么高的一个建筑，尤其是刚建出来之后，我们上一辈人回忆说特别好玩。那个时候北京还流行茶蓝板绿，就是穿那个军装的，就是你不是当兵得穿军装。
嗯，
就有一个我们家这个上辈这些叔叔阿姨回忆说，那会儿刚建好电报大楼，我们还年轻呢，骑自行车去看电报大楼，结果说高的什么程度啊，多少米咱没算过，啪一看这个电报大楼带那军帽呱唧掉地下了，就是脖子仰到这个份上，就说明这个东西太宏伟了。然后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呢，比如周围老百姓，因为我降生就在那片，给周围老百姓感觉最深刻的就是电报大楼的钟声。因为当时电报大楼刚建好之后呢，我查史料，因为之前那首歌没听过，叫赞美新中国，其实刚开始是那个歌，现在这个歌呢叫做东方红。
嗯，
所以60年代之前那会儿没有我，老人们都说那会儿叫赞美新中国，跟东方红两首歌交替着有一段时间。后来说60年代之后就定了这个东方红前两句当当当当很慢，然后前两句奏完之后就开始几点就奏几声当当。那个地方我记得很深的是什么呢？因为当时住在西单，住在西单就跟这个电报大楼一街之隔，而且那个声音呢，当时在北京满是平房的这么一个城市里边，显得特别的回味悠长。你想，我跟他离这么近，一街之隔，每天夜深人静，他报时的时候不会感到吵，哎，离得这么近，一点也不燥。
嗯，
我奶奶家呢，离这地方有一些距离，她在西单，我奶奶家的菜市口有一段距离了。但如果晚上有时候在我奶奶家睡觉，听这个声音呢，又不会觉得很远。就是声音，就是你离得近也不吵，离得远也能听到，很神奇。
嗯，
但是呢，也是因为夜晚扰民，但又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一个年代，就是老人们说，曾经这个钟声24小时在敲响，它扰民。扰民的情况下呢，当时我们的敬爱的周总理为了关怀老百姓的生活，于是下令说每天晚上10点就不要再敲钟了。然后呢，早上7点之后再开始继续报时，所以晚上这段时间为了保证百姓休息，那段时间就我出生之后夜晚就不报时了。现在好像也不是24小时了。
嗯，
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一特别好玩的事儿，是我没赶上，但是因为我住在那个地方，很多我的叔叔阿姨们都记得，说那会儿大家特别依赖于这个钟声的报时，依赖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很多家里边没有表，或者有表呢都不以这个表为主，都听那个。曾经有一段时间电报大楼啊，那个这个修理那个钟，结果闹得当时好多住在附近的居民上班迟到了
啊，
他们就以为这钟肯定雷打不动，绝对每天得报时。
嗯，
翻那人维修，所以没报时，好多人老百姓上班迟到了，因为他已经
没听着，
把自己家的那个钟表给忽视掉了。
嗯，
所以一发现啊已经晚了。
是，
然后那个时候这是我们对他的了解。那么很多人呢有这些就是说需要办业务，电报大楼两项业务非常的火，当时来说，那会儿家家户户没有电话，所以呢，你要打一个长途，打那个室内还好办，打长途就必须去电报大楼，尤其到这个咱说过年过节，
嗯，
以春节为最，春节30晚上电报大楼最忙。我记得当年葛优老师演过一个电影叫《大撒把》嘛，他也反映了30晚上，他去那儿给他妻子，那会儿刚有那个出国热，描写他媳妇儿去美国了，给他美国那媳妇儿打电话，就里边全都是那种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跟电话亭一样，但是那排队里边熙熙攘攘，就完全跟那个春运时候的北京站的火
车
大厅基本上一样。还有一个呢，就是发电报。王彤，你有没有感到过电报那个年代？
这我还真没有。
听说过发电报？
哦，听说过。对，
当时家里边父母应该发过电报，
他们应该发过。
他们对电报最大的印象是什么？
最大印象就是必须要好好的考量一下这个字数。
对对对对，当时北京一个电报，我还问过家里边的这个父母，一个电报一个字儿是7分钱。
嗯，
一个字儿7分钱呢，后来说这发一份电报就1块2块的，这好家伙2块钱买2斤肉了。当时
对
这家发不起，我说怎么会7分钱你能发1块2块的？那你除一下得多少个字？他说傻小子，发电报地址也收钱。比如给王通说北京那个说那个中国，然后你是哪儿哪儿哪儿，比如黑龙江或哈尔滨，怎么怎么着，这全都收钱，几街几号几门，说这些都得收钱。你要是这东西 你里边的内容可以斟酌，
嗯，
地址你可不能斟酌，
好，
少俩字儿记不到了，
对，
所以全都收钱。然后呢，还有就是标点符号也收钱，
嗯，
所以就为了玩命的把这个成本降到最低，像你说的斟酌。然后呢，还有就是删减标点，甚至说不用标点，跟古文一样。
嗯，
有一个当时我们的院的阿姨特有意思，发一电报，这事儿一直在我们院当笑谈。她电报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她的内容发的是啊，儿病少食多挂念。就是你一看儿病少食多挂念，这一下发的这个外地，因为她那个丈夫啊是在部队里边，一发那儿坏了，着急了，赶紧的拿这个军衔往回打电话，公共电话问怎么回事。后来打半天电话才明白，哎，不是说这个儿病少食多挂念，儿子病了吃的少多挂念，而是什么呢？儿病少多食挂念，又没又没病，又能吃又想你
啊，
这么一个意思。你看没标点，立刻就弄了一个乌龙事件。
嗯，
所以当时好多就是这个闹笑话发电报。而且那会儿呢，说到电报，我们最大的一感受啊，就是基本上有三种情况才会接到电报，就是大喜大悲跟大急，
哎，
就这三种事儿。
嗯，
悲的估计好多人都感上过，比如说这个最城市化的什么什么家里谁谁病危盼速归。
嗯，
对吧，这是肯定长辈要出事儿。然后呢，大喜就是谁，你媳妇给你生一大胖小子啊，现在母子平安，就这种类型的也多。大吉的呢，就是这事儿当时有，比如说做买卖的，
嗯，
这批货不准，可能就亏了多少多少钱，所以当时必须得加急电报。这是当时比较多的几种情况，一般来说也不会发电报。所以那会儿我们记得呢，就是安静的胡同里，只要一响起这个摩托车的声音，就知道大半夜都已经睡了。那会儿老百姓睡得也早，十点钟基本上胡同静悄悄，全都关灯了。一听这胡同里哒哒哒哒哒哒哒，待在谁家门口停住了，坏了，他们家肯定来电报了。第二天街头巷尾就全是他们家的事儿，就打听昨天谁家呀，接电报怎么回事啊，好事坏事啊。所以当时这个声音是伴随我们从小长大的。虽然我那个年代没发过电报，但我知道骑着那个邮局的摩托送电报，那个声音我是听到过的。然后咱说完了这个电报之后呢，咱们再往下说。一般老百姓要是没有特别着急的事儿，也不会拍电报。而且那个电报啊，我还问过家长，我说那会儿电报能有多快呀、啊？那么贵，七分钱一个字儿。后来一说呀，比咱现在 email 啊，比咱这微信慢得多。说最快最快的，4个小时。
啊
那算当时不得了的，你给外省发电报4个小时，他这边发的是密电码似的，
嗯，
发到那边之后，那边再接收，然后再翻译，翻译完之后再找专人骑摩托给你送，这也需要3-4个小时。
嗯，
咱现在一比，那家伙简直现在比以前快得多
了。
而且发电报这么费钱，还特别好玩的，后来我才跟历史老师聊天的时候才闹清楚一事儿。他说那会儿啊，尤其到民国的时候，这个什么各大军阀混战，
嗯，
说你说他老是倍儿逗，说军阀混战，你别以为这是小事儿，这家伙军阀也趁多少钱呢？别的不说，来一个通电全国，
啊，
通电全国的电报多少钱？而且军阀通电全国那电报肯定不是4-5个字，
对，
就是通篇的1000多字、2000多字。好家伙，这一份就多少钱？然后通电全国各省，这多少钱呢？这家伙军阀混战，光电报就没少花钱。你看历史老师从这方面去解读也挺有意思。然后呢，说到不发电报，一般老百姓家呢就是写信，哎，那是当时非常多的一种交流的方式。所以王通，你开始写信的时候大概是多大岁数？
我开始写信初中了。
初中写信？
对，初中。小学我还没写过
啊。你初中第一封信写给谁的？我就现在开始挖你了。
哎呦，我第一封信，我记得当时，因为当时爱看那种杂志，就是少男少女那种杂志
啊。对，有那种。
对，我的第一封信是给他投稿来着。
哦，
对，就是我看那个不太过瘾，后来尝试着自己去写，因为他那儿写着就是可以给他投稿嘛。
哦，
对，
你还记得当时你那稿件被录用了吗？
没有，
没被录用。但什么题材的稿件？
就类似于就是青涩恋爱，就是两个。就是可能大致的故事啊，就是我是男孩、
啊、
然后有一个女孩特好、
嗯、
啊，因为什么事儿，就我突然间好像被她发现我喜欢她了、
嗯、
她就跟我说咱俩可能考上好高中、
啊、
然后才能在一起啊，就是一个这样很有奔头的一篇文章。
哦，就是想象出来的一个有点言情浪漫
的、哎、对
一种
想象出来
的样子，
是
是吧。
嗯，
你也可以再琢磨琢磨，咱们到一刻了，你再琢磨琢磨啊，下节回来我还得接着挖你。
哎，短暂的片花过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的话题呢是没有手机的日子，那些个靠通信呐、靠公用电话呀、座机呀、靠 BB 机联系的那些日子，大家有什么故事可以发上来，我们再说一遍连那个我们的
互动方式、
哎、
对，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就是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可以直接搜索到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关注，发送文字阿龙和王通就可以看到了。
哎，那个时候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们学校有一个孩子特别逗，
嗯，
他那还被录用了
啊，录用
了，被采用了，
那很厉害。
上初中的时候稿费给了40块钱，
哇、
哦、那就非常是巨款了。当然这哥们特别惨的是什么呢、
啊、
他也跟别人学，他用笔名，他不用真名。
哎，
然后他这笔名特别逗，这笔名是三个字的一个名字，
嗯，
我大概记不清楚什么名字了，但是我能记住一件事儿是什么呢，他这个笔名啊是用了他三个暗恋女孩的名字其中的一个字儿
啊，
三个女孩三个字形成了一个像名字这么一样的东西、
嗯、
然后去给投稿，投稿之后录用了，录用之后呢回来一翻这中学生的这种杂志或者报纸，哎，这是我，
是我、啊、
他天哪，这样了不得了不得，这下上了这什么了，然后就是传达室小黑板写着某某某，然后呢有这个汇款单，就来到这学校了，某某汇款单、
嗯、
他就趴那儿看，趴那儿看呢，哎，就是他，高兴得不得了，去那儿了，哎，跟他传上大爷，大爷这是我那汇款单，大爷说你是哪班的呀，我说哪班的，上中学已经有学生证了、
嗯、
学生证呢，啪一拿学生证，坏了，这名儿对不上
对不上，
然后说这怎么办呢，硬着头皮找校长去了，拿着杂志、嗯、校长老师那个您看我这个写的这是发表的是我的，然后校长先是没在意，校长不会认识全校的孩子的、
嗯、
一看啊，先念了一遍啊，都看了一遍，哎呀文笔不错呀，
嗯
啊，挺好挺好挺好，这个同学，那这个稿费也来了是吗，来了，那怎么不领呢，那个名儿跟我那名儿不一样，然后你是怎么一说，也不敢说我暗恋别的女孩起了笔名，只能直接说我起了一笔名，然后那我怎么能说这个是你呢，
哎呦，
那就看您信不信我了，您要信我、嗯、这就是我，
对，
结果校长哎行了，我估计也不想说瞎话的，行了，反正我也找得着你，你真名是什么呀，一看真名，行了，这个给登记一下，这个汇款该给他给他，有什么后来要是出点什么事儿再找你，基本上你也不会骗人，
嗯，
后来呢三番五次他还投过那么三四回，还都被刊登了，然后那个时候算是学校里边一富豪了，就靠更挣稿费能挣个180块钱，
真是
那不得了，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交笔友，
哎呦，
王通交过没交过？
交过，
哎，
对，
你，我先问问你，那会儿你交笔友是通过什么渠道获知对方的信息的？
通过什么渠道？就是知道对方，比如说地址什么的。
对，地址、姓名什么的。
还别说，我为什么当时给这种书，就这种杂志投稿、
嗯？
我相信很多人肯定都是当时看这书。我记得这个书吧、啊，它有一个板块，
嗯，
可能就叫，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地址放在上面，
哎，
就放在那个杂志上，
嗯嗯，
然后呢？就会有人给你投，所以当时呢我也给别人写，然后呢别人也会给我写，可能每个人都期待着对方的回信，
对对对对、嗯、你说的这是中学生的杂志或者报纸有这种，还一个就是你现在干的这个行业，倒退大概20多年，
嗯，
就是你干的这个行业，广播台、
广播台
晚间的情感类节目，
嗯，
专门那个时候，那会儿没有什么互动平台，现在多先进呢、
嗯、
没手机那个年代，就是靠读这个、
读信，
哎，听众来信、
嗯，
然后呢还我记得有的那些个情感类节目会有一个小板块专门是给大家笔友牵线搭桥的、
嗯、
哎，主持人会念，这是来自于，比如这是来自于广东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他的性别是男和女，岁数多大，他的通讯地址是什么，他希望交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笔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给他去信，他这个主持人做一个中间的桥梁、
哦、
所以当时好多人通过这个方式交笔友，
嗯，
那我接着问王通，你交的第一个笔友他的基本信息还记得吗？比如说是男是女，哪个省份的，学生还是上班了？
哎呦，这些我都忘了。应该当时应该是同龄人，
嗯，
女孩，对，应该肯定是女孩，
嗯，
因为现在一想，肯定心里心跳的不行嘛。
哦，就那会儿有那种，
对，然后那会儿还有选
窦初开的，
对，选信纸，当时
哦，
这是一个很大一学问。
对，你得投其所好，
对，
对方喜欢什么样的？是浪漫的卡哇伊的，
对 对
还是说明星照片的信纸，
当时得特用心。
你还记得当时你选的是哪一样的信纸？
我当时就是学校旁边就有文具店、
嗯、
但是呢很多同学有就比较有经验的同学就说、
啊、
说这文具店的信纸不好看， 大家都用这个不行，我推荐你还得骑自行车骑好久，
嗯，
到达另一个中学的文具店，哎，那性质跟我们的不一样，
哦，
啊，去那儿买回来，买回来之后可能选个黄的，选个绿的呀，
嗯，
当时可能想来想去啊，寻思选个黄的吧，
嗯，
对吧，阳光一点，
对，
然后还得用笔啊好好写，写完之后就寄走了
啊，哦，而且那会儿新华记的好多信纸很贵啊，按张卖，有的是一个信封里边一个塑料袋里边
啊，对，
塑封的就那么五六张，
哎，对，就
可能只够写两封信的，
是
写长点一封就完了。然后还有的就是好多那个明星照片的，
嗯，
写信特别念信都难，为什么？他不能连着写，
哎，
得把那明星脑袋空出来，
空出去，
然后再接往下写。你横着念的时候念串了行，而且他占地儿，这个字又写的又少，
是
占的信纸又多，
对。
还有的带那香味儿的，
嗯，
有的还撒点金粉，不灵不灵的那种状态，
哎，对对对对对，
然后给他寄出去。那个时候你还记得当时聊的话题是什么样的吗？
这我还没什么印象，可能就聊我是哪个学校的呀。
嗯，
哦，对，当时第一篇是自我介绍，
嗯，
就是我们写的都是那种像就像给同学写同学录那种感觉，
嗯，
姓名什么，喜欢的歌手，喜欢的书，
嗯，
啊，座右铭，就是这样，先来一封自我介绍，然后他也会回寄一个这个自我介绍。
嗯，
后来讲的也基本都是学校的事儿吧，就我最近干了一点什么小事儿啊什么。
嗯，哦，
对，
还记得那会儿教了大概多长时间，然后停止了这个？
多长时间真是没印象了，但是好像就是那么一段时间，因为后来好像我现在回忆起来的话，可能往返个两三次就结束了。为什么呢？
嗯，
因为好像笔友除了这种形式，就是跨省份啊这种完全不见面形式，
嗯，
其实笔友还有一种形式。
还有什么形式？
就找一个我们班级的一个中间人
啊。
其实这女孩我知道是谁，
嗯，
但我们俩见面不说话。擦肩而过，我们谁也不理谁
啊，就跟现在完全靠敲键盘交流一样。
哎，对，
是吧？就是文字交流。
对，然后我们俩其实我们互相写信，
嗯，
我们俩就也不用盖邮票什么的，
嗯，
我们把这信叠好了之后呢，交给那个中间人，
让他传
传咳咳。就是后来好像笔友感觉很多人都发展成了那样。
哦，就是
就变成学校里的人，
在自己身边人。
哎，对对，
开始发展
是。
但是那个时候信件在老师和家长的手里，那叫罪
证。哎呦天哪，
没有，一定得保管好，万一被逮着的话，那就这事儿大了。
是。
而且那会儿好多还有什么呢？就是比如在一个城市里边，
嗯，
比如我是某某中的，他是某某中的，
哎，
我们俩这中学啊离得不是很近，但我们之间可能有一些交往。
嗯，
这也有。还有就是什么呢？咳咳，谁做中间人呢？我们的初中同学，比如说我们上高中了，然后就问我们的初中同学，你在哪高中啊？你在哪高中？然后你们那有没有什么，咱们交往一下。而那会儿寄信还有好多特别有意思的，
嗯，
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态啊，信封上特别欠的写一句，邮递员叔叔辛苦了
啊，有
有啊，
有
邮票倒着贴代表我想你了
啊，
都有，
对对对，有有有，
哦，你看看咱这平台上有没有大家的互动的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哈，
嗯，
这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说到了说这没手机的时候啊，
嗯，
咱们家里人聚一块聊什么，
嗯，
这听友就奥特兔就说了，说我爸说了没手机那会儿啊，过节我们就爱聊大爷大妈啊，二大爷二大妈，四叔四婶儿，这姥姥姥爷呀，舅舅舅妈呀，反正就是亲戚长辈的生活经历。
嗯，
我呢就和我爸聊，说我自己最近怎么了，
嗯，
聊我同学怎么了，总之就是谈天说地，就谈这些亲戚朋友。
对，而且说亲戚朋友，孩子们还好，一天天成长，尤其那个退了休的，基本上这大爷大妈的这个，其实你会发现，每年过节的时候，这话题都是重复的。
哎，
今年说的是去年说的，说了一遍的，但是还是乐此不疲。
嗯，
这就是亲情。嗯
嗯。然后还有一位听友哈，我们的这听友孙瑞，他说了，说阿龙，我以前啊在电报大楼上班，
哦，
现在回去院子里的电报雕像呢，好像已经没有了。
嗯，
除了主楼呢，现在都在改造。
哦，
嗯，
说实话，我在那儿从小长大，电报大楼，我跟大家还真是不灰心的说，一次都没进去过。从小在那楼根底下长大，就是因为我们这年代没有什么业务需要去那办，所以真很遗憾都没进去过。
嗯，还有一位听友齐飞，他也说到了，他说我交的第一个笔友呢，
嗯，
是从同学手里得到的笔友。
嗯嗯，
啊，印象还挺清楚的，比我大三岁，一男生。山东人，
嗯，
学习特好，为什么呢？写字儿写得特好，写一手好字儿，对。然后呢，他就像大哥哥一样，总是开导我，持续了两年吧。
哦，
对，就是这样。然后他说了，他说对，广播当时是可以交笔友的。
对对对对，
啊，
而且那会儿除了笔友之间的写信呢，还有一种信，我不知道王通经历没经历过。当我们成人礼的时候，是学校组织的，
嗯，
学校组织成人礼的时候呢，我们的方式就是孩子给家长写一封信，
啊，
家长给孩子写一封信，都寄存在老师那儿。 然后呢，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把信件交给家长。第二天上学的时候，老师再把家长的信交给孩子，然后回家自己去看，才发现我觉得那个感觉啊很奇妙。就是那会儿家里边，我记得是我父亲给我写的信。男人在家里边就是不苟言笑的，甚至话不多的，扮演父亲这个角色，尤其是父亲家里儿子跟父亲，女儿跟父亲可能话还多一点。然后打开信之后，你会发现很多平时难以启齿或者不怎么愿意说的这些个话在信里边展现出来。就那封信到现在一直还珍藏着，我觉得那个信是我觉得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封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交流，
好像不是在成人礼，但是也是类似，就是也是家长会的时候让我们提前写好信，然后家长会的时候老师会把我们的信发给家长。对，但是后来家长给没给我写信我就有点记不清了。对，
其实说到寄信这个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来说也很早，咱们比如说这个从中国开始有邮政来说，咱们也回溯一下历史，起码是中国的清朝光绪年间，这个时候中国就已经有大清邮政了，那个时候就可以说贴邮票寄信这种方式已经出现了。那如果再往前倒的话呢，查历史要说那会儿人寄信的方式很多，不光是邮差啊邮驿啊，比如说历史记载公元前3000年埃及人就开始咱们特别熟悉的飞鸽传书，
飞鸽传书
啊，包括中国咱们有史记载隋唐时期开始飞鸽传书。我对这事儿也特别纳闷，后来我们家旁边的楼有一大哥专门玩信鸽的，然后我就说这事儿是真的假的呀，大哥说这是真的，他说可以，但是那个时候啊，他就说他不太懂历史。我说那隋唐写那书里边说隋唐时期开始就飞鸽传书了，他说我估计那会儿不是老百姓传得起的。我说他说我估计老百姓传信还得是靠朋友，比如王通回老家，我托王通给我爸带封信去，也就这种方式。他说那种方式大多军事上使得比较多，估计飞鸽传书。他说我们这个训练鸽子，反正现在咱来看的话，我们从河北放的话回到北京，回到家里头问题不是特别大，而且还得从小一点一点训练，就是路程是一点一点远，你从北京开始先放到大兴，从大兴再放到固安，从固安再往那边放，然后慢慢给它撒回来，它可能能认道。他说这个鸽子本身有这种跟地球电磁场的感应，它有这种天然的感应，它能够回来。他说这个东西倒是有，但是这属于是又费时又费力，因为培养一个好的信鸽是非常的耗费人力的，这个种还得好，所以当时他说不是谁都能玩得起这个飞鸽传书的。哎，这是说到这个信件，这个当时这个年代。然后呢，信件完了之后，我觉得开始出现的就应该是电话
啊。电话，
其实电话和电报啊，应该是同一时期就有的，在我印象里啊，当然电报可能更早一些。电话步入我们的生活起初的时候，可能都记得，你们那儿也应该是叫公用电话。
公用电话，对，
对吧？你们那儿是以什么为单位有一公用电话？
以什么为单位？
比如我们是以胡同为单位，一胡同就一个。
哦，我们当时也差不多，好像是应该一栋楼
啊，一栋楼，
一栋楼有一小卖店。
哦，
那小卖店它就单批出一块，
哦，
就是放一部电话。
你们那个地方也是我们的那个标志啊，我形容一下，一个铁牌子前面是圆的，长条铁牌子前面是圆头，然后呢白地儿红边写着公用电话四个字，
差不多
也是那样，啊，
好像也是那样。
而且那会儿呢，北京是这样，北京是，我记得是送一个电话是3分钱，然后呢打一个电话是4分钱。所以那会儿经常出现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叫花园钱。比如说王通住的胡同紧南头，老太太开一公电话在胡同紧北头，铃儿一响，我打来的，找一下你们胡同那个南头那王通，老太太你等着，啪把电话搁这儿了。老太太腿有点慢，跑到南头，到胡同口，到这个院门口一喊王通电话，你就跟着老太太颠颠颠回来，你接电话，我这边等不及了，我也挂了，然后你再给我拨回去，里外里你花了7分。
哦，
他说有这种，因为路途太远，
太远，
对对方那时候等不及了，等着他再打回来啊。当时还有一种电话呢，就是我记得这个单位电话，单位电话有意思，好多那个时候啊，就属于什么呢？有一些爱占公家小便宜的，上班没事干，咔咔咔给人拨电话，用这电话私用。但是那会儿呢，有一个电话的一个算是简陋版的防盗设施，哎，到底是什么？这么着，咱留一个悬念，咱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从前呢，有这么一女的，在这择偶问题上啊，就犯了老大难了。哎，一直呢也没个对象。这时候媒婆啊，正好保媒拉纤，就登门拜访，说呀，您家姑娘啊，现在有俩人准备跟她求婚呢。这姑娘也出来了，您给说说啊，姥姥，到底这俩人都什么样啊？这俩人呢，这两家啊，跟您说啊，这个东家呢是这男的长得特别的寒碜，但是家里有钱呐，家财万贯。这西家呢是小伙子长得特别帅气啊，但是呢家里边啊就是穷，没有两全其美的。这爹妈就问闺女说，女儿啊，你看看你到底嫁给哪家啊？这闺女就说了，我倒是两家都愿意。大伙儿一惊啊，两家都愿意？不是，那为什么呀？最好是啊，吃饭的时候奔东家，他们家有钱，睡觉的时候啊，我再奔西家。嗨，
好的，22:34了，感谢能够持续的锁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没手机的日子。刚才说到了这个公用电话、
哎、
那时候呢还有就是单位的电话。刚才说到了，有的那会儿呢，有些人爱占这个公家小便宜，所以呢单位为了这个防盗打，那会儿也想了一个比较土的法子，但是很管用，就是不知道你见过没见过，很多这个办公室这个桌面上放那电话，只能接不能打，它作为木头盒子
啊，它
这木头盒子，对，把这个木头盒子呢有一个荷叶板，这荷叶板呢上边一块木头啊，啪盖过来之后拿小锁啪一锁，上边呢留这么一块，正好是那听筒，哎，把那键盘正好锁上，那会儿还是拨盘，你只能接不能打，这是为了这个防盗打。有的时候什么呢，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我见的还比较多的是传达室大爷，哎，他那个电话老装这木头盒子里头，他平时在这传达室呢他就不把那盖板给锁上，赶上老爷子上厕所的时候，怕这中间有人过来偷打，啪锁上之后他上厕所回来之后再把这盖给打开，他这看着，哎，那会儿是这样。然后那会儿我觉得还什么呢，就是当时这个时代啊，确实北京街头的公共电话不是很多啊，胡同里就一个，谁也不会没事去那打电话，得交钱。另外一个呢，还有比较讨厌的是什么呢，街上为数不多的公共电话，如果说你要着急用，就有那个在电话那儿啊磨叽起来没完的。
嗯，
所以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个马季先生曾经有过一个相声叫打电话，跟唐杰忠先生一块合演的，就是说他自己啊给自己起了一名，说我这个姓啰叫啰嗦，给他女朋友打电话就约，就是晚上看戏这点事儿。结果晚上说这戏呢，我记得大概什么7点开始，俩人打电话，下午开始约，咱到那儿怎么着？你在哪电杆那等我啊？你记住了那个电杆子？哎，对，你在电杆底的等我，别上电杆子上的等我去，就全是废话。
嗯，
没吃饭，我给你买饼干，我买多少块？你吃7块，然后我吃几块，然后打打打到最后那底是什么呀？那哎，你别来了啊！怎么了？7点开演，这都8点半了，这一下电话打打那个时候，
嗯，
他其实反映的是一种当时是社会现象，有那样的，比如长安街上有这么几个电话，当然距离呢都不近，可能坐车1站地2站地有一个电话。他那相声段里边还特意用到了，说你们几位别等了，着急你们别等，你们到那边坐汽车往那边还3站还一电话呢，他给人支走。这种人当时也比较讨厌。这是说到这个公用电话，其实刚才还落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写信那个年代，大家还记得有一个特别温情的交流方式，叫做贺卡
啊。
哎，王彤没少收吧？也没少送，
对，没少送，
嗯，
送了很多。
你还记得当时你送贺卡刚开始实行的时候，你上小学、中学、高中？
那个，我如果没有记错，好像是比信要早一点吧。
那个是怎么说呢？那应该是特殊的时间段
啊，特殊时间段的时候特火。
就是、春节还不是春节，在寒假里呢，元旦，然后呢？过这个什么圣诞，后来慢慢开始兴起来，
哎、对，
开始拿这贺卡作为交流方式。
是，
哎，
而且现在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贺卡越做越精致。
对，
当时，
嗯，
后来还有一点小攀比的感觉，
嗯，
就是怕自己送给他的贺卡没有别人送的好。
你还记得你当时送的最奢华的一张贺卡是都有什么功能，什么样子？
我没记错的话，那时候送的一个贺卡。展起来之后，
嗯，
它有灯，然后有歌，
哎、 小灯泡一亮，
对，小灯泡一亮，然后还有歌、
哎、
然后好像是类似于像，反正就是冬天，应该是元旦啊，或者是过年那种感觉。
对对，
一打开之后，就是反正张灯结彩的感觉，伸展开之后，像一个小城或者一个小门
啊，就是、
小门小屋子一样的感觉，
对，
立体的。
对对对，而那个时候，我记得最简单的贺卡就是一张卡，甚至有的那贺卡呀，
嗯，
没有折页。
啊，没有
一张、
啊、
像明信片一样，这是最简单的、
嗯、
搁在一个塑料薄膜里头、
哎、
然后写完之后给人送过去、
嗯、
然后再稍微高级一点的是带折页的，
带折页
就一个折页、
嗯、
上边呢是立体画，打开比较香，然后你说那个有立体的，再有这个带歌的、
嗯、
还得分，就是看这关系远近，
对，
就一定这钱得
花到点上，
对，那样钱得买好多贺卡、嗯、那样班里边就流行，不能说所有人吧，这一班30个人起码得送出10多张去、
嗯、对，
就开始想我哪个买好的，哪个买次的、
哎、
什么是批发的，什么是只买一两个的、
嗯、
还有那个班里的专门给老师拍马屁的学生
啊、
嗯、哎，我得把这大价钱花在给老师那贺卡上、嗯、给老师那是最好的、
嗯、
还得那个斟酌半天我写什么样的这个词汇，还得找一个草稿纸写好了，生怕在贺卡上啊写完了划，这又太什么糟践东西了。写完之后高高兴兴的搁在这个信封里头，等到第二天元旦的时候一上学，我记得那会儿元旦的时候呢，反正我们小学是这样，还搞这个联谊会
啊。
这一天呢，大家把桌子呀都给码成一圈，
哎，对，
哎，
把中间空出来，
对，黑板上写了什么元旦快乐，
对。
挂点皱纹纸，自己扎的花、
哎、对，
灯管上缠点这个彩纸，
嗯，
就开始自编自演节目，一人上演一个。而且那会儿有一个传统项目，你肯定也玩过，叫击鼓
击鼓传花，
来破脸盆，当当当当敲，
对对对对，
然后那谁接到花，谁就有一个小奖品。
嗯，对，
大家来了之后呢，还得每个人包一个小礼品。
嗯，
我们那会儿是放在一个大纸箱子里头，到结尾的时候呢，大家互相去摸去。你摸着谁的奖品算谁的，
是
啊，各种各样的好玩意儿，在这期间就开始大家互相赠贺卡。
对，
哎，这也是那会儿没有手机的年代，我们说的比较温情的一幕。后来咱们接着说电话，电话这个后期再发展，就到了家家户户开始有座机入户的这个年代了。这年代北京大概是90年代的中后期。
嗯，
你们那会儿你还记得你家里边电话入户是哪年？
电话入户哪年？我还记得，我没记错的话，那时候同步上映了一电影，好像《还珠格格》的时候，我们家才有电话。《
还珠格格》那会儿你上什么？
我感觉好像小学一年级还是学前班的时候。
那差不多，
差不多。
那我上初中家里有电话，你上小学，
嗯、差
不多啊、
嗯。
那会儿还记得家里边跟你说过那电话多少钱吗？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不记得。
90年代的中期、
嗯，
那会儿电话一家入户电话，我们家安电话花了5400块钱，
那么多吗？
对，
我都没有印象。
那会儿底价就是、
啊、
都是5000多块钱装一个电话，所以那会儿家里边真是咬着牙、
嗯、想了想，对
对，装一电话，而且那会儿还得人家装电话的是大爷，
哎、
嗯，你得求着人家，
嗯、
得给买茶买烟，
嗯，
得好烟伺候着人家，因为人家。给谁安都是安，
嗯，
你要不好好伺候着，你等着吧，
嗯，
对吧？你交了钱还等着，你要给伺候好了呢，交了钱过俩礼拜人家给你安来了，安完之后，哎，第一个电话你还记得家里边安的第一个电话什么样？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应该是一个黄色的，
纯黄色的，
嗯，有点淡黄色，
是拨盘的还是按键？
拨盘的。
拨盘的，
拨盘的。
我们家反正第一个安的就已经是按键的，
嗯，
记得特别清楚。电话的主机是奶白色的，
嗯，
电话的听筒是淡黄色的，
嗯，
然后是黑色的按键，到现在记得一清二楚，因为那是第一个电话。
嗯，
家里安电话之后，我不知道家长，你们家长是不是也有这种爱好，或者说这种习惯？当妈的在家里边开始啪啪啪翻那毛衣那个桶，翻出来之后把那钩针
钩
拿出来，咔咔开始钩。
对。
勾什么东西你也应该知道了，
就是把那话筒先给套上。
对对对，勾完话筒套之后再勾一个小方巾。
对，
然后啪规规矩矩的盖在这儿，
是，
然后3令5申告诉孩子没事不许摸电话，没事不许打电话。那会儿这电话是一宝贝。
嗯，
还有就是家里边第一个电话拨给谁还记得吗？
这我还真是忘了。
哎，我们家电话是拨给家里有电话的亲戚
啊，
其实没正事儿、
啊，
就俩字显呗
啊。
这人的心里在作祟嘛，打电话，哎呦，他大姨、啊
哎，
这是我们家电话啊，你记一下，拿本儿。
嗯，
也那个那会儿没有来电显示，我们家那8720几几几几啊，那个那会儿这个以后有事儿打电话得显摆一圈，身边只要有电话的显摆一圈，哎，这行了，心里边踏实了。
嗯，
然后就开始显摆完了之后。还特别矛盾，显摆完了之后吧，他还贼着那每月电话费，谁多打一个电话， 这晚上吃饭得开始数了，你又开始干嘛来的啊？怎么怎么回事？这电话今天这月又多少多少钱？后来一说到这个电话，我估计那会儿我们当学生的年代就都有过一个同样的经历了，叫做电话粥。
嗯，
王彤包没包过电话粥？
我当时有过，
哎，
对，但当时包电话粥就是跟同学嘛，
啊，就跟同学，
跟同学，
那跟什么样的同学才包电话粥嘞？
得是跟男同学。
哦，还
对，这个还真得跟男同学，这想跟女同学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这我妈盯着呀。
哦，家里管得严。
对，
哦，
然后女同学肯定家里管得也严。
你跟男同学包电话粥，我特奇怪，聊什么呀？
我们就聊动画片。
哦，
就那时候快步的往回家跑，可能就是有一个什么动画，就是动画城之类的这些节目，
嗯，
完事之后呢两个人可能就聊，包括那时候我们集那种卡片，
嗯，
然后我们俩也聊，
就是小的跟那跟现在咱银行卡差不多大小的，
对，什么水浒一百单八将，
哦，
啊，就聊你几个了，然后我们俩就开始数，
嗯，
其实我们都还知道有多少张，但是都重数一遍，
哦，
俩人就互相看一看，哎，你有这个吗？我没有。你有那个吗？哎，我多。啊，说那给我吧。我们俩就聊，能聊好长时间。
哎，
嗯，
那会儿好多还是跟女同学包电话粥的比较多。
哇，
哎，小说里边、电影里边都反映了。
嗯，
而那会儿就是鬼鬼祟祟的，
嗯，
你说家里看得严，那会儿上学家里全都看得严。
对，
那会儿就定这个什么呀？定这个暗号。回家之后，今天晚上八点等着啊。
嗯，
然后八点左右开始，比如说也说好了是男的给女的打，还是女的给男的打。
嗯，
就今天晚上就是我给你打，你可听好了，八点钟就不写作业了，守着这电话。那会儿还弄一串机，
嗯，
哎，客厅一个，屋里一个，得磨家里磨半天，安一串机吧，怎么怎么着。然后其实就为了满足自己那个包电话粥那点小心思，安好串机之后再等着等着，八点钟。差不多了，电话只要嘚一响，第一响，恨不得这串机外的还没响，啪就接起来了，喂，就开始，然后就开始聊，小声、轻声细语的聊，聊到如果听到异样，比如那边嘎嘚一响，
嗯，
可能妈或者爹在客厅把总机给拿起来了，啪，就赶紧挂。那会儿都是做贼一样的，
对，
晚上开始包这个电话粥，这说的这个电话。到了45了啊，大家还是可以踊跃的说说自己的故事，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聊。
哎，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欢迎各位回来，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的没有手机的日子，说到了这个电话进到了各家各户。王通，看看这个听众们有什么样的互动。
嗯，这有一位听友说了，说我家刚装电话那会儿呢，就特别喜欢给我大姑打电话，然后我大姑都最后都没辙了。
嗯，
对，因为这电话，因为我也有印象，就电话你放那也不行。
对，
就是哎呀。想想有点什么事儿就想用一下电话，
哎，对，勾子你老想用，
是那时候有好奇，而且那时候我现在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记得我好像最小的照片，就基本上五六岁照片，都是我拿着电话假装打电话，
嗯，
然后我妈给我照一个，
嗯，
然后我爸假装打电话再照一个，我妈再过去再照一个，
就那会儿人的心思好像都理解不了，
哎，对
对吧？
假装打电话，
哎，说到电话呢，咱们也可以追溯一下历史，要说北京有电话，
嗯，
在民国就已经有了。哎，当时你看这个很多这个相声段子里边，比如说卖布头，侯宝林先生卖布头，有这个吆喝说卖布头的吆喝，说的八大祥啊，说这个八大祥啊挑费事大，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他里边说到了，
嗯，
就说当时大买卖家那种集团化大买卖家是有电话的，在民国的时候就了不得了。再有那会儿呢，装电话最有名的就是溥仪装电话，当时我记得应该是安在储秀宫，
嗯，
如果没记错的话啊。哎，安了一个电话，当时溥仪已经是逊帝了，就是已经退下来了，都已经民国了，共和了那会儿。然后呢，这个溥仪打电话特有意思，都知道他去戏弄胡适。其实史料记载他第一个电话打给谁的呢？当时的大武生杨小楼。
哦，
哎，而且当时的电话本特别有意思，那会儿不用说泄露个人信息，电话本上都有。因为全北京安电话的人可能没有多少，
对，
所以电话本一翻，王通他们家电话是多少，就在这本上印着呢。
对，
你买一本全都有。所以呢，一看这，哎，这京剧大武生，这个溥仪也喜欢听戏，那就给他打一个。当时电话也少，那几位不像现在这么多位，拨过去了，那边喂，您好，你是杨小楼吗？啊，是我，您是？哦。给人挂了，他没说是谁，调戏杨小楼，你知道吗？
嗯，
后来跟胡适再拨，哎，翻，哎，这胡适电话，喂，你是胡适吗？说您是谁？这才在说我是宣统皇上啊啊！这胡适一听了不得，皇上归家打电话了，然后把这个胡适还招进宫里边，俩人还聊过一次天儿。但是因为这个事情，胡适在当时的这个怎么说呢？在当时这个文学界也是受批判了。
哦，
就是说你是一个思想先进的这个文化人，
嗯，
你却被一个这个清末的一个逊帝，就是退下来的皇上，代表封建社会的这么一人召见，你们俩还聊，所以当时他因为这事儿也受到一些个波及。
嗨，
这是说他这个溥仪打电话的故事。哎，那么电话再往后发展的时候，就是开始出现了这个抠机
啊。
那会儿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有事儿抠我
啊，
哎，都说这话。你赶上过用抠机吗？
那时候我想用，但是我妈就当时没给我买，但是我同学都有。
那时候你应该上中学，
中学了，
对吧？
嗯，
你上大学之后就用不着了。
嗯，
大学之后就手机开始出现了，
是
对吧？那会儿抠机呢，当时出的是两种，一个汉显，一个数字。
嗯，
并且那会儿以汉显为最牛。
对，
而且北京管它那还有一个别名叫腰里横
啊，
哎。别的腰里边还弄一链拴在这裤帕上，没事呢还得故意把衬衫都掖裤子里，就为了把这东西露出来。没事的时候还低头看看有没有人呼我，其实没人搭理他，那得显摆我有这个东西。而那会儿牛群还说过一个这个相声，点子公司里边说到，说那呼机啊一呼全都低头看，就是因为呼机它那个声音呢
都一样，
比较单调，
对，
基本上全都一样，没有调的这一说。
嗯，
哎，当时夸这么一个就觉得了不得了。而那会儿呢，还有就是。好多人特别没事儿干的，我们小时候应该不算小了吧，我们有呼机的时候都已经是大学高中高年级了。
嗯，
没事儿的时候就跟人家呼台小姐海聊，打电话过去之后，
啊，
喂，您呼哪个？我谁也不呼。姑娘，你说话声真好听，你是天生的你们还是训练的呀？你今年有20多吗？你们是怎么招进去的呀？能方便告诉我你叫什么姓什么吗？他还不能急，你知道吗？这因为他那边急的话，你可以投诉的。
嗯
啊，聊半天，海聊半天，能告诉我一家庭住址吗？哦，不行啊啊，那我下回打电话还是你接吗？就闲的没事跟人家胡聊。还有就是呢，特有意思的是，那会儿都得问你您是谁，您姓什么，您贵姓先生，然后您呼谁谁，您留什么言？有那个我们一哥们儿特逗。让呼台小姐啊，也不能说给气了。人呼台小姐挺实在一个人，我这哥们姓熊，
嗯，
这熊就分俩，对吧？您说这个四点底这个熊，大雄宝殿那个熊，
嗯，
您人家不知道您哪个熊啊？人家打过去之后，那呼台小姐，喂，您好，哦，先生，请问您贵姓？然后我姓熊啊，狗熊那熊吗？人家说没错啊，他特要脸，他跟谁都熊猫那个熊，哦，那还是狗熊那熊。啊，你知道投诉你呢，就是呼机玩过，玩呼机的那些年呢，有过这么一些好玩的事儿，而且那时候还有点磨磨丢丢。
嗯，
哎，那个你要说这个汉显，那个数字呼机，那个说明书里边单配一个本儿，这本上是写的是密码。
对，
哎，520是我爱你，我想你是什么什么，然后你呼完之后就把这号这个数字过去之后，它代表一个简短的用语，比如回家吃饭。
嗯，
是几几几几，
嗯，
然后要不然你表达不清，就告诉回电多少多少，就这种。那会儿好一些，尤其汉显，其实那会儿汉显传达信息啊，大家都比较磨磨丢丢的。为什么？不好意思，
嗯，
比如王通给女朋友呼一个，说我爱你，我想你想的睡不着觉，你肯定不好意思这么说，因为有第三者中间给你传话，
对，
所以都是比较搂着的啊。而且那会儿我记得我的第一个呼机来的是非常的有意义。那一年我有呼机的时候应该是98年，刚上高中，
嗯，
有了人生第一台呼机，很有意思。那年是北京国安招募这个会员，哎，国安队会员，他每年招募呢就是在工人体育场，定期他会给你一个日子，但是那会儿呢通讯比较这个简陋，都是通过这什么呀，报纸，或者说是当时有本杂志叫足球杂志，通过杂志发信息，比如几月几号，一看哦，这是一周六，下周六在工人体育场，然后哪个门进去之后去那儿办那个会员，办那个足球会员，买套票，然后给一个会员证，
嗯，
再给一个呼机，免费送一年的那个巡呼台的费用。
嗯，
所以我98年第一次有呼机是去那儿买了一个套票，哎，申请当了会员，给了一呼机，但我还记得那呼机是一个数字的，因为白给的不会特别的这个贵，但是也不错。
嗯，
那呼机也是摩托罗拉的，
嗯，
给了一个。那钮是绿的，因为国安队是绿的嘛，绿钮，那么一数字呼机，有了人生第一台。那呼机最主要的就是他们会每次比赛之前给你发这个相关的信息，
嗯，
啊，什么什么时候有比赛，但是他那个都是什么呀，都是数字的，所以他都是好多时候代码如何如何的，这是人生第一个。咱们看看这个听众朋友们还有什么更多的其他的故事。
嗯，咱们来看一下，这刚刚说到贺卡了，听友说了，说小时候呢也是收很多贺卡，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和小伙伴呢在联欢会结束之后啊，互相赠送，说都特别喜欢那种音乐贺卡，就一粘开就能亮灯的。
嗯，
然后一位听友也说了，说这个寻呼机啊，这一般当时都是一家嘛，
嗯、
爸爸是汉字的，然后妈妈呢、
嗯、
可能就是
数字
的了。
嗯，
然后小时候还愿意玩，就当个事儿一样，别在裤子上，
然后就自己瞎玩、
啊、对，去展示一下。
哎，其实你看，今天咱们说这个没有手机的日子，为什么说这话题呢？就是说，我觉得手机这个东西啊，现在越来越方便，对吧？功能越来越多，
嗯，
它不是高科技的错，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人心的问题。而且呢，你会发现现在啊，这个朋友圈啊，很多东西信息越来越爆炸，你会发现转瞬即逝，快到什么程度？你可能在一小时之前看到的信息，一小时之后你可能忘了。哪个朋友圈发了什么，除非是特爆炸的。
对，
但是你会想到说，可能20年前的贺卡翻出来，一个人晚上坐在台灯下还能回味很长时间。然后若干年前谁谁给你写的一封信，信纸都已经发黄了，再一看，一下把你拽到了那个时空之下，有很多回味。现在呢反倒快了，但是回味的东西少了。所以今天咱们说这个话题，不是说为了告诉大家不要使手机了，抵触高科技，并不是。高科技给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但是有时候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慢下来呢，去第一是收拾一下自己，
嗯，
然后呢回望一下自己，再一个就是呢，眼看着到了这个五一假期了，也是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希望呢也是重拾一下这个亲情，让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直面的交流、新的沟通能够更多一些。
对，
那些个隔着屏幕的东西啊，咱们可以暂且放下几天。因为以后的日子很多都要是对着屏幕的日子，
嗯
啊，所以这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没有手机的日子。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咱们下周一晚上阿龙说北京再跟您接着聊。
哎，
没有手机的日子，没有手机的日子才能这样子。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没有手机的日子不会出乱子。Oh yeah，没有手机的日子活着一辈子。手机的日子锁着你脖子，没有手机的日子才能这样子。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你是我牵着手。